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为您播报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韩国产阿斯利康新冠疫苗25日起送。韩国国防部表示，仍在同美方商讨联合军演日程和内容。政府放宽限制，支持三星对系统半导体进行大规模投资。以下请听详细内容。韩国国内生产的阿斯利康新冠疫苗从25日起向全国各地运送。SK 生物科技工厂24日出厂了首批疫苗，25日将出厂可供16.3万人接种的疫苗。从25日开始的疫苗运送工作为期4天，总计运送78.5万人份。阿斯利康新冠疫苗在2至8摄氏度的环境下即可运送。出厂后，保管在专用集装箱内的疫苗，在军警车辆的护送下，首先由5吨级冷藏运输车辆运送至利川物流中心。位于京畿道板桥的综合监管中心对车辆位置、集装箱温度等进行实时监控。25日，疫苗由50多辆1吨级货柜车运往韩国各地。全韩国250多家保健所已准备好疫苗专用保管库。韩国各地的保健所、疗养医院及设施、精神疗养复健设施将从26日起开始疫苗接种工作。疗养医院自主进行接种，疗养设施等则由外部委托医生或保健所上门接种小组负责。韩国单日新冠病毒新增确诊病例时隔一天再次降至400例以下。中央防疫对策本部表示，以25日零时为准，韩国新增396例新冠病毒确诊病例，累计88516例。当天本地新增369例感染病例，境外输入病例为27例。国务总理丁世军在25日召开的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会议上表示，韩国正逐步摆脱第三轮新冠疫情危机，但绝不能掉以轻心。将在分析近期情况后，于26日敲定从下周起适用的防疫基准。另外，在即将迎来三一节之际，部分团体预告将在市中心举行集会，引发了忧虑。警察厅和首尔市等有关机构认为，集会或导致新冠疫情再次扩散，将严厉应对违法行为。据路透社和法新社报道，阿斯利康第二季度或仅可向欧盟供应原计划一半货量的疫苗。以目前阿斯利康在欧盟的供应能力，无法满足该地区第二季度1.8亿人份的合同量。路透社分析指出，若第二季度疫苗供应再次出现差池，欧盟或将无法实现截至今年夏季为70%成人接种疫苗的目标。不过，欧盟执委会发言人解释称，若其他制药公司按计划进行供给，欧盟仍将可实现接种目标。此外，欧洲药品管理局表示，已着手对韩国 Certilion 研发的新冠治疗药物 CTP59 进行同步审批。同步审批是适用于公共卫生紧急状况的快速审批制度。不过，该机构也表示，目前尚未对该药物的全部资料进行评估，得出结论还为时过早。
KBS World Radio，
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韩国国防部25日表示，韩美尚未最终敲定今年上半年联合指挥所演习的日程和内容。韩国国防部发言人傅盛灿在当天召开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韩美综合考虑新冠疫情等情况，正就联合指挥所演习的实施方案进行密切协商。目前两国正以3月9至18日举行今年上半年联合指挥所演习为目标进行商讨。韩方希望在此次演习中验证未来联合军司令部完全作战能力，这也是移交战时作战指挥权的重要一环。受新冠疫情影响，去年8月18至22日举行的去年下半年联合指挥所演习规模被大幅缩小，且因韩军和美军分别举行演习，未能顺利验证完全作战能力。 韩国外交部长官郑义荣24日同伊朗外交部长穆罕默德·贾瓦德·扎里夫通电话，郑义荣敦促伊朗尽快释放上月被扣押的韩籍船只和船长。在当天的通话中，扎里夫要求韩国尽快解决伊朗资金被冻结在韩国国内银行的问题。对此，郑义荣回应，韩方正带着诚意尽最大努力解决相关问题。受美国对伊朗制裁的影响，伊朗约7.6万亿韩元的石油出口货款被冻结在韩国国内银行。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当地媒体报道，伊朗央行行长阿卜杜勒·纳塞尔·赫马提当地时间24日向记者表示，韩国将首先向伊朗归还被冻结70亿美元中的10亿美元。对此，韩国政府表示，资金解冻问题需与正实施对伊制裁的美国协商，尚未决定是否归还和归还金额。当地时间24日，美国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敦促各国支持北韩人权决议案。美国时隔3年返回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国务卿布林肯当天在第46届会议高级别会议上的演讲中呼吁人权理事会在此次会议期间支持一项决议案。该决议案旨在处理叙利亚和北韩的人权侵犯行为，斯里兰卡对过去残忍行为的责任，改善南苏丹状况等问题。布林肯在演讲后发布的声明中指出，叙利亚和北韩的人权侵犯情况急需调查，女性性少数人群的人权应得到增进，与种族主义和宗教迫害的斗争仍在进行，人权理事会应支持这些针对不正当行为和压迫的斗争。美国于2009年当选人权理事会成员，截至2018年持续参与北韩人权决议提案。不过，自2018年6月特朗普政府退出人权理事会后，再未就北韩人权提出意见。美国总统拜登当地时间24日指示对供需结构出现问题的重要项目供应网进行调查，对象包括韩国在全球市场上占据技术优势的半导体芯片和汽车用电池，因此根据调查结果，韩国企业或受到影响。据路透社报道，拜登当天签署一项行政命令，指示对半导体芯片、电动汽车大容量电池、稀土、医药品四大核心项目供应链进行为期100天的调查。在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的情况下，美国在全球供应网中难以确保上述4项产品供需稳定。韩国占据优势的半导体芯片和车辆用电池被包括在上述4大项目之内，引发了关注。韩国是存储芯片领域的佼佼者，在世界汽车用电池市场上也与日本和中国等国家展开激烈的技术竞争。在此背景下，有观点认为，如果拜登政府将上述措施的重点放在降低对华依存度并扩大和强化同盟国供应网上，则该措施将有利于韩国。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25日决定维持基准利率0.5%不变。韩国银行判断，相较提前应对通货膨胀压力所引发的忧虑，应首先改善受新冠疫情影响严重萎缩的消费等经济形势。此外，在出口呈良好增长态势的情况下，韩国银行鉴于消费萎靡不振等情况，仍将今年韩国经济增长率预期维持在3%不变。但考虑到经济复苏等情况，将消费者物价上涨率较去年11月的预期值上调0.3%至1.3%。金融货币委员会在货币政策方向决议中表示，虽然出口和投资将继续增长，但受新冠疫情再次扩散以及各国移动限制措施等因素影响，增速的不确定仍然较高。韩国政府决定放宽限制，支持三星电子顺利对系统半导体进行大规模投资。此外，政府还将通过6500亿韩元规模的民间基金和政策金融项目支援中小和中间系统半导体企业，并建立半导体生态系统。韩国政府25日在第5次创新发展 Big Three 促进会议上公布了包括上述内容的民间主导系统半导体发展支援方案。三星电子计划到2030年投资133万亿韩元，扩大系统半导体领域研发和生产技术，以实现全球第一大系统半导体公司目标。 政府决定尽快启动行政程序，放宽基础设施建设和位置相关限制等，支持三星电子顺利推动该项目。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